主后2015年7月25日华语礼拜，讲道者陈天长牧师，讲道题目顺乎人后顺乎上帝。
弟兄姐妹平安，想邀请大家从你的座位中站立起来，好吧，让我们一起预备我们的心，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他。在诗篇第27篇这么说道：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人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好不好？邀请大家在我们今天礼拜一开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更多的圣灵，更多的祝福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这样的聚会里面，这样敬拜里面，然后更深更深的与他来亲近，更深的来经历他。我邀请你用一段时间，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主，你是我们的高台，你是我们的盾牌。主，谢谢你，主，谢谢你，主，谢谢你看顾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主，让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这个时候能够一起聚在这边，一起来敬拜你。主，谢谢你，主，更是求你这样的更多的圣灵主浇灌在每个弟兄姐妹的身上。主，让我们能够更深的经历你，主，我们要经历你的同在。主，要更深的、更深的在这样的聚会里面，主来聆听你所要对我们说的每一句、每一字。主，求你将你的圣灵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也挪去我们心中所有的挂虑、重担与烦恼。主，来到这里，主，我们就一件事情，就是要在你的殿里面来敬拜你，来赞扬你的荣美，来见你的面。主，求你更深、更多的浇灌在我们的里面，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单单的对准你来敬拜你。主，谢谢你，开始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门。众圣徒和天使跪拜在你的座前，
众圣徒和天使跪拜你座前，众长老在神羔羊面前放下冠冕，敬拜众圣徒，众圣徒和天使跪拜你座前，众长老在神羔羊面前放下冠冕，敬拜
众圣徒和天使，
众圣徒和天使跪拜你座前，众长老在神羔羊面前放下冠冕，敬拜
众圣徒和天使，
众圣徒和天使 跪拜你作前，颂唱老在身羔羊面前放下冠冕敬拜
众圣徒，
众圣徒和天使跪拜你座前，众长老在身羔羊面前放下冠冕敬拜
众圣徒和天使，
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主你是配的所有，
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主你是配的所有的神，
主你是配的。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
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主你是配的所有的神，
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有从你来，万有也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主你是那配的所有的神，
主你是配的所有，主你是配的所有，万有从你归向你，你是配的荣耀。
让祷告，
让祷告，神的言语也都神迹。让祷告，神的言语也都神迹。让祷告。神心，让祷告。
祷告，
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
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让祷告
神奇，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
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
像的言语也都神奇，让祷告像神奇，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
让祷告，
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
让祷告像的言语也都神奇。
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
主我仰望你，
主我仰望你，我全然信靠你，赐我一生看见你心意，主我仰望你，我帮助来自你，赐我智慧，凡事都在你手里，主我依然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
主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
主对主来说，我的力量，
我的力量我爱你，我的盾牌我爱你，我的磐石我爱你，从永远到永远我要爱你，
赐我力量我爱你，
主孩子都要谢谢你，主若是没有你，主我们不能够在这里，主求你祝福在我们今天聚会的时间，主求你祝福在我们的心，主让我们的心能够在这样的时间里面，主不被手机，主不被任何的事物捆绑，主在这圣殿里面，主我们就一件事，就是要单单的来敬拜，单单来仰望你，主求你开启我们的眼，开启我们的心眼，开启我们的耳朵，聆听你今天所要对我们说的话语。主也求你住在陈牧师的身上，主让他所传讲的讯息都能够造就每一个人，也能够造就牧师之后自己。主求你住我们的以下的时间，我们将今天所有的聚会完全的摆上，祷告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弟兄姊妹，请坐。
谢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爱我们，谢谢你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的磐石，成为我们的帮助。感谢你在我们人生的道路当中，我们面对许多的抉择，我们面对许多的挑战，我们面对许多的未来未知，因此我们需要仰望你，因为你是全能全知的神。求你帮助我们，特别在我们年轻人在面对我们的人生，面对我们的升学，面对我们的课业，面对许多不同的环境挑战的时候，主我们要单单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必将一切的好处来赏赐给我们。求你与我们同在，让我们有一个束缚你、仰望你、渴慕你、跟随你的脚踪来走的人。求你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节制，我们这样的一个寻求，你的恩典满满与我们每个人同在。感谢主，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姊妹请坐。感谢主，很好的敬拜这些同工啊，他们啊花很多的啊精神啊，他们用很多的心思，他们也啊用很多的祷告啊，在这样带领我们这样的敬拜啊，盼我们的敬拜能够每一次的敬拜，我们就感受到上帝的爱、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在我们的每一个的生命当中。我们想要看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五章27节到42节。我们起来念，来，带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会前。大祭司问他们说：“我们不是严严的禁止你们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身上。”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祖宗的神已经叫他复活，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或作他就是神高举在自己的右边，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人。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但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加马略，是众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师，在公会中站起来，吩咐人把使徒暂且带到外面去，就对众人说：以色列人啊，论到这些人，你们应当小心怎样办理。从前丢大起来自夸为大，服从他的人约有400，他被杀后服从他的全都散了，归于无有。此后报名上车的时候，又有加利利的犹大起来引诱些百姓跟从他，他也灭亡，服从他的人也都四散了。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神了。众公会的人听从了他，便叫使徒来把他们打了，又吩咐他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道，就把他们释放了。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他们就每日的在店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基督。啊，好长哦！读完之后有没有印象？ 通常读完之后脑筋空白，呵呵，知道你在讲什么。我们有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其实我们从第三章开始，我们可以看到使徒在面对各样的压力，但是这个压力却越来越大，大到一个地步，在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他们想要杀他，对不对？这些使徒他们在面对一个很大的抉择，他们到底要听人的还是要听神的？他们在面对很大的抉择，如果他们要听人的，那么他们就违抗了上帝给他们生命的一个祝福；如果他们要听神的，那他们的生命就旦夕祸福啊，就很危险。弟兄姐妹，在面对这样的挑战，在面对这样的抉择的时候，你会怎么选择？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我们到底要听人的还是要听神的？有时候我们的肉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私欲，都会告诉我们，我们应该选择我们想要的，对不对？很多事情是我们想要的啊。怎么有黄千芬三个字？这绝对不是我打的，这可能是我们办公室的同工打上去的，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打在那边哈。好，因为我好像这个礼拜都没有打黄千芬三个字。讲到哪里了？我们在面对人生的选择，我们当中有很多年轻人，他们正要考大学，他们正在填志愿，他们也在面对他们人生的抉择，他们到底要到哪里？他们到底要读什么科系？他们到底要读什么学校？他们在面对抉择。我们每一个人都在面对我们的抉择。我们在面对抉择的时候，有很多的因素，我们有外在的因素，我们有内在的因素，我们有我们喜欢的东西，我们有我们的爱好的东西。不但是年轻人，他们在面对升学的压力，我们每一天也在面对我们的抉择。我们到底要做什么事情？我每一天坐在电脑里面，我要做几分钟？有时候我们常常就说啊，今天我只要做十分钟就好了，我只要做一个小时之后就好了。但是电脑一打下去哦，好像没完没了，因为太多资料、太多东西了，也看也看不完。很多人甚至在电脑里面，不是在里面呐、啊，在电脑前面暴毙了，表示他们什么？他们欲罢不能。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面对我们的抉择，我们在面对我们想要的。我们想要这个，我们想要那个，我们用我们的价值在面对我们的抉择。常常在选择的时候，是选择我们自己的价值。我很喜欢以赛亚书55:7-9，我们起来念好不好？来，恶人当离开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连续他。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就前面我们后面这一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上帝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但是你如果忘记了前面第七节，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表示什么？表示我们常常喜欢走自己的路，我们有一些好恶，我们有一些喜欢，我们有一些欲望，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得到这些东西啊。我最近我在上个礼拜啊，不是在前几天啊，我看到报纸，我就讲到看到什么？看到同性恋的议题。他们说哈，他们不但要有婚姻的关系，他们还说他们很想有孩子。请问一下，同性恋能不能生孩子？不可以啊。但是他们又很想有孩子，怎么办？就是想办法去证养。啊，这样之后，孩子在这样的家庭里面是一个不健康的，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家庭。到底要叫爸谁？叫爸爸谁？要叫妈妈？让孩子很错乱。他们很想要，我也看到这个报纸说，我也很想要啊，我有很多我想要的、啊。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你想要的、啊？有啦，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想要，对不对？如果我有机会的话，我们都想要啊。但是我们为什么不要？因为圣灵告诉我们，我们要节制嘛，对不对？我想要赚钱，我礼拜天别来做礼拜，可不可以？不可以啊，因为圣灵告诉我要节制啊。我想要怎么样能够玩哦，每天都玩，我不用上班哦，这可以自然睡到自然醒，每个人都想要啊。哦，很多年轻人在找工作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找到什么 离家近又什么？钱多离家近，事又少的，对不对？我们都很想要这个东西啊。但是我们发现这些东西是一个不是那么样的好的事情，所以我们会改变了。我看到很多人他们很想要，他们随着自己的意念。所以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在谈到这个时候，他的前提在讲什么？这些恶人应该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所以后面在讲说上帝的道路不是我们的道路，并不是在讲说上帝高过我们而已，更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改变，我们不应该走我们自己的路，而是走上帝的路。这叫改变，这叫顺服。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亚伯拉罕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他到75岁了，上帝才呼召他从哈兰，他原来住在乌尔，那上帝呼召他之后，他就慢慢走到了哈兰，就在哈兰就住下来了。表示什么？他其实也不是那么甘愿的。老实讲，70几岁了，要离开他的本地，他的故乡，这对他来讲是很大的挑战。故乡70几岁了，能够在原来的故乡，我们熟悉我们的语言、我们的环境、我们的亲人都在那个地方，那个地方也是我们的根，对不对？能够回到故乡，我们就常常讲说啊，这个故乡的月亮都比较圆，我们都会觉得故乡还是比较美，对不对？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一个对一个年纪大的人，他要离开故乡，对他来讲是这么大的挑战。但是当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富家，往我要指示你的地去，亚伯拉罕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看到在使徒行传的时候，斯提凡将要被石头打死，他在之前就开始讲一篇道。他讲道从来讲，从亚伯拉罕开始讲，他说诸位父兄啊，请听，当日我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在美索不达米亚还未住哈兰的时候，荣耀的神向他显现，对他说，你要离开本地和亲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离开加勒底人之地，住在哈兰。他就讲到前面，后面还一段，亚伯拉罕领受上帝的呼召，年纪这么大，要离开他熟悉的环境，要去到一个他不明白的地方，是他不知道的地方，因为上帝没有告诉他要往哪里去，他只知道往南边走，到哪里他不知道，只有到那个地方，他上帝叫他停下来，他就停下来。亚伯拉罕，圣经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就这样顺服了，他就跟着上帝走。其实他不是那么样的甘心乐意了，有时候他也有一些挣扎，所以他到哈兰的时候就停在那边了，一直到他的父亲死掉之后，他才又从哈兰起来，跟着上帝所指示的地方，他又开始走。因为他的顺服，因为他跟着上帝走，上帝说，我祝福你成为大的国家，你的子孙要像天上的星，海边的沙。弟兄姐妹，有时候上帝要带我们走的路，不是我们愿意的，不是我们想要的，常常是什么？常常是上帝用各样的方法感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生命往前面走。所以我们当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当我们读到彼得他们这些使徒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在这段经文里面，短短的彼得在最后的这样一个申辩的经文当中，短短的信息里面，他用这个信息里面谈到什么？他顺服上帝，顺服成为这个经文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彼得和众使徒回答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做见证。他在短短的信息当中，用顺服这做开始，用顺从做开始，用顺从做结束，表示彼得在面对这样的困境的时候，面对这样的张力，面对这样的挑战的时刻，彼得他只有选择一个功课，顺服上帝，让上帝来带领他。弟兄姐妹，这边谈到的顺服，这有我特别用原文，原文让我们可以看到它是由两个字所构成的。这第一个字前面的字是前半部是用顺服，第二后面那一半是用权柄，表示这两个字 顺服跟权柄是结合在一起的。当彼得在谈到顺从的时候，他说我应当顺从神而不是顺从人，表示这是上帝的权柄，是圣灵的工作，而不是只有我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当中做工。很多时候我们会走到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会来到圣殿，很多时候我们会一起参与服事，我们一起参与礼拜，常常不是我们自己来，而是圣灵带着我们来，是圣灵在你的里面做工，圣灵的权柄能力已经将你预备好了。明天有很多人要受洗，我想他们的受洗也不是他们自己决定，而是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圣灵告诉他们，孩子啊，我爱你，你要一生跟随我，我要指示你往那个美好的地方走，那个牛奶隐秘的地方走。这就是上帝的工作。我们常常会不觉得，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内住，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工。我们只要仰望他，我们只要顺服他。这边这个字非常的重要。当你要谈到顺从的时候，有两个字，一个是顺服，一个是权柄。这个权柄从上帝来的。彼得所说的这个顺服，不仅仅只是一般的顺服，而是有上头来的力量，上头来的力量来帮助我们，帮助彼得，让他们顺从上帝。好，所以潘霍华牧师他在他的书里面，他有一本书叫《做基督徒的代价》。在这个书里面，他讲这样一句话，我很感动哦。他说：“只有相信的人才会顺服，同时也只有顺服的人才会相信。”所以表示顺服带给我们的生命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祝福，一个提醒：相信的人才会顺服。顺服跟相信是有某方面的关联。也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的时候，让我们生命就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再回到刚刚这个以赛亚书55章这边讲的，恶人当离弃自己的道路，不义的人当除掉自己的意念，归向耶和华，耶和华就必怜恤他。我们喜欢走我们的道路，但是上帝的声音，上帝的爱常常在不知不觉当中临到我们的生命，他帮助我们，他引导我们，让我们走一个丰盛的道路，让我们走一个平安的道路，让我们走一个跟上帝越来越亲近的道路。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就这样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所以我们看到彼得他们在面对这个公会啊，对他们的挑战的时候，这个挑战是越来越大。我们从第三章他们开始行这个神迹之后，他们开始就传讲，但其实第二章开始圣灵充满，他们就开始这样子了，他们就开始在讲说把那个钉死的耶稣他已经复活了，他们就开始这样做见证。所以从第二章开始一直到现在到第五章结束，这些门徒这些使徒都在面对这样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是越来越重，压力越来越大。他们面对被关，他们面对被打，他们面对被人家砍头，甚至我们今天看到那些公会的人，他们的恼羞成怒，甚至要把他们杀死。公会的人将他们带来，然后大祭司就对他们说，我们不是远远的禁止你们吗？不可奉这名教训人吗？你们倒把你们的道理充满了耶路撒冷，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他们在害怕。我们看到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公会的人他们在审判彼得他们的时候，他们在面对心理的状态，心理的压力两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什么？他在讲到说充满，这是用一种现在完成式主动语态，表示什么？表示这个事情已经影响整个耶路撒冷，已经完成了。现在完成式表示什么？已经影响在整个耶路撒冷发酵了，这件事件已经开始在耶路撒冷发酵，而且很多人受影响。然后最后他们担心了什么？他说，你们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这是他们担心的。因为他们把耶稣钉死了，那现在耶稣复活了，因为又行了这些神迹，这些使徒又勇敢的站出来，他们本来想说啊，把他带了，该关了，该恐吓， 他就销声匿迹，他就不会再有什么动作。想不到这些使徒竟然不怕死，所以他们就开始越害怕。他说：“你们想要叫这人的血归到我们的身上。”他们感受到压力啊，他们感受到压力，表示这样的事件在整个耶路撒冷面对很大很大的大家的一种渴望。所以我们知道，其实他们在讲说，你要把这个人的血归到我们，其实不是他们自己讲的，他们之前要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你知道吗？比拉多当时的那个总督，比拉多在审判耶稣的时候，他特别还这样反应，他说：“比拉多见说也无济于事，反要生乱，就拿水在众人面前洗自己的手。洗手的目的就在告诉我们，流这个人的血跟我没有关系啊。”我要跟人划清界限，所以他用洗手来表示。那顺便的他又说，流这一人的血，他称耶稣为义人，他没有罪。比拉多查不出任何罪，但是这一群人，公会领袖，这一群宗教的领袖，社会的精英，他们各用各样的方法，就是要把耶稣钉死。所以当比拉多在洗自己的手，他在表达这个流义人的血，这个罪不在我，你们自己承担吧，你知道吗？他们众人说什么？他们回答说，他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的子孙身上。这才是几个月的事情。几个月之前，他们要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时候，他们高兴，他们愿意，没关系，流这人的血归到我们或是我们子孙的身上都没有关系。但是他们今天在面对这样问题的时候，他们开始害怕，他们甚至开始对这些使徒说，你们想要把这人的罪归到我们的身上。这种人叫他们有权柄，他们有力量，但是他们敢做不敢担啊，你知道吗？敢做不敢担啊。这是一个很重的问题，很严重的问题。他们这样在做，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去承担这样的责任。所以其实这些使徒，他们在做见证，他们的目的不是要讨罪，他们不是要讨这些社会领袖的一些罪，他们不是要定他们的罪，他们的目的在什么？目的在做见证，他们为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是弥赛亚，是赦免人的罪，上帝已经让他坐在右边，为这个事情做见证。所以他后面第五章的32节，他说：“我们为这事做见证，神赐给顺从之人的圣灵，也为这事情做见证。”其实他们的目的不是要定这些人的罪，他们的目的只不过要见证这位耶稣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而且他带着赦罪的权柄，他带着上帝的恩典、上帝的祝福，来帮助那些相信他的人。他们只是要做这个见证。好，所以我们看到啊，在这样的经文当中，我们可以有两个部分，我们一起来思考。第一个，顺服就会蒙福。我们常常有这样的一句话，顺服就是蒙福啊。刚刚听的时候，我觉得很感动，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小心呐 这句话常常听人家说，但是顺服不是一个无知或是没有目的的顺服。我们顺服不能说啊，他怎么样啊，我们就顺服。我们顺服不能够无知啊。顺服有两个条件，有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是什么？顺服要从上帝而来，是真理，带着真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种顺服才是真的顺服。不要我们啊，人家说我们要顺服啊，然后他做的违反圣经、违反上帝的旨意，我们仍然去做，这样的顺服不会蒙福啊。所以我们不要很简单把它讲说，只要顺服我们就蒙福啊，只要老板叫我做，我就一定要做。如果老板做坏事情，我们也跟着做吗？我们要有这样的智慧，你知道吗？我们要知道这个顺服，它带着一个我们刚刚讲到的两个字合成的，对不对？一个什么？从上头来的力量。一个什么？一个就是权柄，就上帝的权柄，上帝的恩膏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一定要带着第一个从上帝来的，带着权柄，有圣灵的感动，让我们来顺服啊。这个是一个啊重要的提醒哈。我们知道啊，彼得他被耶稣呼召成为门徒的时候，彼得他的生命让我们看到很美的见证。 当彼得他是一个渔夫，他在加利利湖在那捕鱼，他捕完之后早上清晨起来，清晨他就把那个网就收起来，因为到清晨了天亮了，鱼大概就会回流了，就会回到比较深的地方啊，所以齁、哦、啊比较浅的地方，所以他就靠，因为鱼就会靠岸了，因为天亮了他就看得到东西，所以在深的地方大概就捕不到鱼了，他就船就回来靠岸，然后靠岸他就要洗网，在洗网的时候耶稣就来到彼得的身边，然后就叫彼得说齁、哦、彼得啊，把船开到深的地方，把船开到深的地方下网。彼得说什么？彼得说，夫子啊，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造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彼得很清楚知道，在清晨的时候深的地方绝对没有鱼，深的地方绝对没有鱼，抓不到鱼，他是老经验，他是捕鱼高手，所以他已经在收网了，但是耶稣告诉他将船开到深的地方。彼得说什么？夫子，我们整夜劳力。他虽然有一点点不大相信，但是他说，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需要这样的顺服，如果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我们能够这样像彼得一样，我们就这样顺服，那后面带出来的耶稣告诉他，跟彼得说什么？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啊、他的生命将会不一样。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要不一样，我们生命要不一样，是因为我们领受上帝的话，我们顺服上帝的话，让上帝的道路成为我们的道路，让上帝的旨意成为我们的旨意，而不是我们的欲望赢过上帝，而不是我们想要的赢过上帝。我们看到以赛亚书，哎，这个先知在告诉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做的，他们嘴巴说敬拜上帝、敬畏上帝，他们的心却是远离上帝。这是耶稣讲的很重要的一句话。我想我们的生命需要做改变，我们真的把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成为我们生命的力量。第二个，顺服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能为复活的主做见证。这边他们说，你们挂在木头上杀害的耶稣，我们的祖宗神已经叫他复活，公会的人听见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我们看见啊，这些使徒们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心智齁、哦、我们可以看到啊，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心越来越硬，他们不但把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他们甚至面对这些使徒的时候，他们最后仍然被那个恼怒充满了。上个礼拜我们看到什么？他们因为怨恨、嫉妒，对不对？因为嫉妒，然后他们就开始对这些使徒攻击。我们今天看的重要的一句话是什么？他们就极其恼怒，想要杀他们。我们看到一个人的那个新生灵被这些东西捆绑之后，整个生命扭曲了。这些人他们知道耶稣是弥赛亚，他们知道。我们看到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有一个人叫尼哥底母，有没有？来半夜找耶稣，他跟耶稣说什么？若不是从神来的，没有人可以做这些事情。表示不是只有尼哥底母看见，其实他们大部分都看见耶稣，他们耶稣所做的事情，所行的神迹，所讲的话。但是这些人他们的心硬啊，他们不愿意把自己放下来，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道路，他们仍然坚持自己的意念，他们听不见以赛亚先知所说的，你们应该离开你们的道路，你们应该离开你们的意念，你们应该离开你们的欲望，因为他们是当权者，他们是得到利益的人，他们在享受利益的人，他们的头脑转不过来，所以他们的生命受到很大的一个捆绑。我很喜欢俄国有一位很有名的君王叫彼得大帝，他讲一句话很有名，他分享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我能够征服帝国，却不能征服自己。我能够在沙场上战胜很多的民族、很多的国家，但是我却无法胜过自己。我觉得这个彼得大帝是一个 有智慧的人，就如同保罗一样，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这个起死的身体？我要的善我做不出来，我不要的恶反而去做。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很小心，有时候我们的意念高过上帝的意念，我们的欲望高过上帝的欲望，我们的道路坚定的比上帝的道路还要坚定，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但是我相信复活的主从上面来的力量必帮助你胜过一切。所以保罗他后面讲什么？感谢主，我在主里面得胜有余，我在主里面得胜有余。第二个部分，我们要知道，当我们出于我们跟着上帝走，我们就必兴旺。跟着上帝走，我们就必兴旺。有一个法利赛人今天讲到一个加马内，加马内是我们很多人都很知道的，因为他是保罗的老师。这边讲到说，这个加马内在众百姓所敬重的这个教法师，在公会中就站起来说，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够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了神。其实这边加马内在提醒这些公会的人，你们现在在做的事情很可能就是在攻击上帝。表示什么？不是只有尼哥底母知道耶稣他是弥赛亚，连加马内他都存的一个谨慎的心。所以但是这些公会的人他们可能听不下去啊。不过因为加马内他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他是一个人家敬重的人，因为加马内他是什么？他是保罗的老师，不是，这不是重点。更重要的是什么？他是一个Peter 这个他的一个孙子这个就是一个很有犹太当中很有名的一个律法师叫希律他的孙子按照这个传统的说法，他继承了希律成为这个邪派的领袖。所以加马内在犹太的法利赛人的群体当中，他是一个很有地位的，人家都会尊重他，而且他是什么？他拥有Robert 这个头衔，这个头衔就是他是我们的老师，他是我们的老师这个头衔是尊贵的。所以当加马内这样站起来这样讲了之后，公会的人他们就要什么？当然其实在法利赛人跟这些文士其实在整个公会里面算少数了。其实公会大部分的人都是什么？都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就是祭司，他们是大部分都是公会的人，因为他们是跟罗马帝国配合的。那法利赛人跟文士他们是比较站在犹太人这一边的，他们在某一方面他们是拒绝罗马政府的。那因为撒都该人他们要统治整个以色列人，他们就必须要利用这样的这些领袖跟他们配搭，才不会觉得说他们是完全的靠拢在罗马帝国，他们就要利用他。所以当加马内这样站起来讲的时候，撒都该人他们就要尊重他，就要尊重这个加马内的讲法。那当然加马内讲这样的话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说现在我劝你们不要管这些人，任凭他们吧，他们所谋的所行的，若是出于人就必要败坏，若是出于神你们就不能败坏他们，恐怕你们倒是攻击了上帝。这是很重要的提醒，表示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要照道理讲这个事情应该结束了，但是竟然没有结束，而是让这个事件继续在发酵。那么我们就要小心了，我们就要谨慎，免得我们成为攻击上帝的人。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想到施洗约翰他说了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当很多人去跟随耶稣的时候，这个有人去跟施洗约翰讲说你看很多人那个跟随耶稣的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人去让耶稣施洗了。施洗约翰好像细讲吧，跟随的人越来越少，这时候其实我们的内心多多少少会有点可能嫉妒就产生了，对不对？一般的人我们就很容易就嫉妒了，但是我们看到约翰就不一样。施洗约翰讲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觉得这句话是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服侍神，我们今天在仰望神， 我们今天在聆听上帝的声音，你是带着什么样的心？你是用你的坚定，用你的道路，用你的意念胜过上帝，还是像施洗约翰他所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上帝如果越来越兴旺，那上帝就在我的生命当中掌权，上帝就成为我生命的主宰，他就是我的王。因为上帝比我清楚我将来要走的道路，上帝比我清楚我需要什么样的帮助，因为他是我的力量，他是我的盾牌，他是我患难中及时的帮助者。当我们在敬拜上帝的时候，我们就如同施洗约翰一样，主啊，你会越来越兴盛，我未来会衰微。如果你是这样的人，我要恭喜你，因为表示你是跟着上帝在走的人，你是跟着上帝的道路在走的人，你是把上帝的意念摆在你的意念当中。就是盼望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在敬拜神的时候，让上帝成我们生命的主宰。我们来唱这首诗歌，这首诗歌啊很美，他说认定你，认定你，认定你成为我生命的主宰。
我要重新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指引。
我要专心仰赖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
将你的话语系在颈项上，
将你的话语系在颈项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你，敬畏你，你是带领我的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
将你的话语写在景象上面来，
将你的话语写在景象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单单敬畏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
再次将你的话语摆在我们的心上来，
将你的话语写在心墙上，刻在心板上。我祷告，求你因为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走进你心意，献上一切。主啊，我尊荣你。
你愿意吗？你愿意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宰吗？你愿意让上帝的话来带领你的生命吗？你愿意走在上帝的道路当中吗？你愿意寻求上帝的意念成为你的意念吗？若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就会如同亚伯拉罕一样，我们就会如同彼得一样，我们就会如同施洗约翰一样，我们会领受上帝的恩典跟祝福，让我们的生命成为上帝的荣耀。你愿意吗？弟兄姐妹，若是你愿意，你应该为自己祷告，求上帝来帮助你。这时刻你 你应该再次将你自己摆在上帝面前，求上帝来他的能力，他的大能，他的慈爱浇灌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你再次的立志跟随上帝的旨意走，让上帝成为你生命的主宰。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通过这样的经文，我们看见这些使徒他们在面对的压力，但是他们告诉我们很重要的信息，他们应该要顺服上帝而不是顺服人。这个人不但是外在的环境，这个人也有可能是我们内在的一个失意。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再次得到提醒，我们顺服上帝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是生命的，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上帝所创造，上帝成为我们生命的主宰。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晚上再次立志，我们要跟随你的脚步，我们要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光跟盐，成为很美好的见证，来影响更多的人，让更多人来得到上帝的祝福跟恩典。求你也坚强我们的信念，坚强我们的意念，坚强我们的心智，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让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我们顺从你，跟从你，愿主你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带领我们领受你那丰丰足足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个生命当中。我们将所有的弟兄姐妹摆在你面前，特别我们在当做的有一些年轻的，他们在面对升学，他们在面对人生的另外一个挑战，他们在面对人生的一个另外阶段，或许有一些人刚从大学毕业，他们在面对工作的一个拣选的选择的时候，主啊，我们求你帮助他们，让他们认定耶稣基督，让他们能够再次的来到神的面前，因为神你要带领他们的生命，如同你带领亚伯拉罕一样。主啊，求你祝福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能够丰富，能够荣耀你的名，求你与他们同在，让他们能够刚强壮胆，让他们跟随耶稣的脚步，领受上帝的祝福在他们生命当中。感谢祷告奉告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再把这首歌唱一遍来，
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你必指引。
再一遍，我要专心仰赖你。
我要专心仰赖你，不依靠自己的聪明，在所行的事都要认定你。我要专心跟随你，不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所行的路必指引。
愿的话语在你向上，
神的话语记在经向上，刻在你板上。主啊，我赞你，为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都尽你心意献上一些。主啊，我让你话语记在心向上，刻在心板上。主啊，我赞你，因为你，你是道路真理和生命，刻进你心里，献上一切。主啊，我真的。
来领受上帝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今天的敬拜到这边。